在採訪中，秦剛討論了從北京、東澳到中美在台灣問題上面可能發生的軍事衝突等一系列的問題。秦剛在採訪之中說，中國人民普遍支持中國政府，他引用了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年度調查作為證據。但是英斯基普問他，如果中國政府如此受民眾歡迎，為何還會對民眾使用一系列壓制性的措施？為何還要廣泛使用人面識別軟件、互聯網審查等手段來到限制言論、有效控制民眾呢？秦剛對英斯基普的描述提出了異議，主要針對英斯基普有關中國互聯網自由的講法。他說這些是一種誤解，事實上中國民眾可以從互聯網廣泛獲取訊息，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多的互聯網用戶，網民超過10億，大眾每日都能夠從不同渠道獲得訊息，亦都可以評論和交換睇法。對此，英斯基普說，雖然中國民眾可以從中國互聯網上面獲得豐富的訊息，但是爭議性話題和民眾對政府的批評會很快從互聯網上面消失。對於民眾對政府的批評會很快從互聯網上面消失這一點，秦剛說事實並非如此。他又補充說，政府有很多徵求民眾意見的渠道，包括接受民眾批評，但是秦剛有關被高度管控的中國互聯網並沒有嚴格限制信息獲取或者嚴格限制公眾對政府批評的講法是錯誤的。事實上，中國政府實施了一些世界上最嚴格的控制措施，他屏蔽了互聯網上面很大部分的內容，以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和諧。中國通過嚴格的法律和監管環境，以及允許對網絡言論進行全方位操縱的互聯網過濾器來到維持這種的控制。非營利組織自由之家在他發布的2021年的網絡自由度的報告之中，他說中國連續第7年被評為世界上最嚴重的網絡自由濫用者，數十個中國政府機構通過和互聯網服務提供商和一大批在線審查機構合作，以監管中國的網絡空間。幾十年來，中國政府一直在度升級它的互聯網控制的制度體系。總部設在英國的政策研究所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寫著說，即使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2年底執掌中國共產黨之前，中國就已經擁有世界上最複雜、最嚴格的互聯網控制體系之一。1997年，中國公安部發布了有關互聯網安全保護和管理的綜合規定，就是《計算機信息網絡國際聯網安全保護管理辦法》。中國公安部明文規定，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利用國際聯網製作、複製、查閱和傳播的信息種類，但是定義廣泛，有時含糊不清，其中包括捏造或者歪曲事實、散布謠言、擾亂社會秩序的信息、損害國家機器聲譽的信息、煽動推翻政府和社會主義制度的信息等等。早在2002年，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就發現，中國屏蔽了數千個提供新聞、健康、教育和娛樂信息的網站。當時與中國民主相關的谷歌熱搜池之中的前100名裏面有40個被屏蔽，不過中國對互聯網的控制的方法和機制自從那個時候起就不斷地進化。經過10多年的醞釀，中國在2008年正式投入使用金盾工程。中國國務院網站當時稱之為我國公安歷史上建設規模最大、涉及領域最廣、複雜程度最高、技術含量最重的全國公安信息化建設項目。香港英文新聞網站香港自由新聞將金盾工程描述為阻止政治敏感內容進入國內網絡的全國性的過濾器。金盾經常被稱為中國的長城防火牆，部分原因是它的內容過濾防火牆。自由之家稱中國的長城防火牆為世界上最先進的互聯網審查機制。根據自由之家的講法，中國當局通過廣泛屏蔽任何可能被視為破壞中國共產黨統治體系的社交媒體平台和貼子，確保用戶只能夠訪問一個被高度審查、監控和操縱的互聯網版本。面書、推特、谷歌、維基百科和 YouTube 都是在度被中國政府屏蔽的數千個網站之列。2008年3月14日， 在1959年西藏起义纪念日之际，拉萨发生了藏人大规模抗议活动，过一年亦都正值北京即将举办夏季奥运会。次年7月5日，新疆乌鲁木齐亦都爆发了大规模流血暴力事件。在这些事件的催化之下，中国政府开始实施更严苛的互联网控制，例如在西藏抗议活动相关视频上面上传到 YouTube 之后，中国政府在2008年和2009年多次屏蔽了 YouTube 网站。习近平上台之后，控制进一步收紧。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13年4月印发的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简称九号文件之中警告说，一些人以新闻自由作为幌子，宣扬西方新闻官否定我国媒体的党性原则。该文件说，对西方新闻官的宣扬挑战我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一些人鼓吹网络资讯自由流动，污蔑我国加强互联网管理是打压网上言论。纽约时报曾经在他2013年对该文件的报道之中说，这份文件明确无误地得到了中国新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首肯。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撰文指出，这份文件定调之后，中国随即掀起了一波对网络媒体、公民社会和教育的凶狠打压，基本上倒死了年轻世代获取和官方论述不同观点的一切有效的管道。渐渐地在中国网上的感受已经大不相同。王亚秋写着说，敏感文字和图像的清单不断加强，想方设法发出的文章和留言被迅速删除，政府日益老练，积极地运用自行发展的科技，加上人工智能的审查工具，可以描绘图片以确认是否包含敏感词句，被防火长城拦住的卷外网站亦都越来越多。2013年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对网络诽谤、网络造谣等的行为出台了严厉的措施，但是当中对诽谤和造谣作出宽泛的定义，网络表达的空间继续缩小。2018年底，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宣布，根据自媒体账号清理整治专项行动部署，因为无中生有散布虚假信息，颠倒是非，歪曲党史国史，格调低俗，突破道德底线等原因，各个平台当年总共删除各类违法违规自媒体信息 49.6 万篇，关闭违法违规自媒体账号11万个。本已经在严格的国家指令之下运作的中国官方媒体亦都受到了更大的限制。2021年1月，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处发布新规定，要求对中国记者社交账户的审查作为年度记者证续期或者签发新记者证认证程序的一部分。独立撰稿人刘文在他在2021年8月发表于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文章之中说，所以越来越多在网上受到审查的人，部分原因是中国审查机器的运行基于一种配额的制度。刘文写着说，大众太害怕发布造成有意义威胁或者持不同政见的内容，导致网络审查人员不得不将温和的内容亦都贴上了无法接受的标签，否则就无法完成自己的配额。这类网络审查亦都包括对 LGBT 性少数群体在网络空间中的镇压。刘文同人权观察的王亚秋都记录了咄咄逼人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是如何进一步控制网络言论的。王特别将这种网络民族主义的兴起和长城防火墙下创建的互联网生态系统联系在一起。崇光大使在采访之中说，中国民众批评政府的渠道很多，但是在现实实践当中，民众对政府政策的严肃的批评甚至是温和和嘲弄都是被禁止的。2020年3月，前房地产大亨任志强发文批评中共当局在 COVID-19 处理案情中失职之后一度失踪。这篇文章之中暗指习近平是剥光了衣服亦都要坚持的当皇帝的小丑，虽然并没有直接点名。 任志强后来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罪名是腐败、贿赂同挪用公款，他并没有对这些指控提出异议。2020年5月，从中国官媒记者转为独立记者、独立评论人的陈洁仁被湖南贵阳县法院以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行贿等罪名一审重判15年的徒刑，罚金701万元。但是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称，事实上对陈洁仁的重判旨在惩罚他在微博同其他社媒平台发表的政治言论。该组织说，这个严厉判决的目的是向网络平台的独立评论员和公民记者发出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信号，即使是你是网络审查员，亦都不一定是安全的。2021年，前网信办专职副主任彭波被控严重违法违纪，涉嫌受贿犯罪，被开除党籍。中国官媒报称话，调查发现彭波背离党中央关于开展网上舆论斗争的决策部署，放弃对互联网阵地的管理，取消习近平，亦都是不被允许的。据中国数字时代的网站报道，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面讲话，表示对着演讲稿停顿3秒之后，才突然读出杀和招面，形容做事并无重点的白话表达方式这4个字。这个视频在网络上被网民围观同讽刺，随后胡椒面、杀胡椒面等词在他演讲之后的8日之内在微博上面被完全删除。同样，在网民将习近平同卡通角色小熊维尼的外貌进行比较之后，中国当局亦都将小熊维尼添加到了互联网黑名单之中。政治风险新闻和分析网站环球风险洞察表示，对于网民将习近平的外貌同小熊维尼做比较，北京将之睇作是一种为了损害中国国家主席这个职位同习近平本人尊严而做的重大的努力。全球风险洞察网站亦都指出，中国政府亦都因此失去了本有潜力将之变为正面的天然形成的习近平公众形象塑造运动的机会，反而凸显了威权政权的敏感性。而同时，北京仲利用一大批假社交媒体账号操纵网络言论。2016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政府每年编造和发布大约4.48亿条的社交媒体的评论。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网络账号并不参与和中国政府批评者之间的任何的互动，而只是一场展开一场的战略性分散大众对集体行动不满或者普遍负面情绪的注意力的运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